大家晚安。我哋一齐都有个祷告，然后先开始去聆听神嘅话语。天父，我哋多谢你，你创造我哋，你救赎我哋。当我哋背逆你嘅时候，你依然系爱我哋。我哋多谢你，你又赐下话语去帮助我哋。我哋系何等嘅蒙福，能够去藉住你的话语去引导我们人生前行。求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改变，我们更加似耶稣基督，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在职场，我们更加是做一个很扎实的门徒，荣耀你造就人。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今年的复活节，有一对的香港的夫妇呢，就参加了这个圣地游，去到以色列。但是很不幸呢，太太在耶路撒冷就遇到车祸，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丈夫就希望就将个太太的遗体呢就运回香港。其实那个导游呢就建议这个丈夫，他说其实呢在耶路撒冷呢都有这些安葬的服务，即是这些火葬的服务。很便宜的，即是$1,000可以整套包晒的了，即是火葬变成骨灰你带回香港就简单一点。但如果你想将你的太太的遗体，即是用专机要运回香港呢，就$20,000，差好远。但是这个丈夫很坚持，很坚持一定要将太太的遗体运回香港，然后先去火葬。全团的人都觉得这个丈夫非常的爱太太，将遗体能够运回家乡。很欣赏，觉得很恩爱他们。全团的团友都赞赏这个丈夫，那个同房那个都说真的你很难得，就是$20,000，即是比$1,000，你都愿意去即是将个太太的遗体运回去。那这个丈夫就细细声跟那个同房那个说，其实不是。我刚刚听到呢，在这个地方2000年前有个人在死了，第三天会复活的。我又不想见到我太太翻生，怎都运回去那边先。我哋唔好睇表面，表面以为呢一对夫妇好恩爱，但系表面背后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时唔系表面睇到。有统计发现咧，啲结咗婚嘅男人咧，比单身嘅男人系长命啲嘅。呢个系正式统计，系长命啲嘅。美国有个已故嘅电视台嘅主持人咧，叫 Johnny Carson， 佢话咧，结咗婚嘅男人的确系比单身嘅男人系长命嘅。不过结咗婚嘅男人咧，系比单身嘅男人更加想死嘅。结咗婚，组织咗家庭，好似有好多好多问题。我谂大家都经历过，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睇今年政府统计处1月份出咗嗰、那个即系香港个统计月刊咧，其中有一篇专文咧，专题报告咧，系讲1991年到2016年香港嘅结婚和离婚的趋势。在1991年，即是20多年前，在那年有42,000多宗的登记结婚，有6,200多宗的离婚，那个比率呢就是 14.8%， 即是有100对结婚呢有15对离婚大约。去到2年前2016年呢，有那年有50,000宗的结婚，有17,000宗的离婚，即是3:1。即大约有3对结婚呢，有一对就另外一对散了。所以很多家庭问题的，如果你放大双眼看看香港附近，甚至看新闻今年很多新闻都是很令人很即是很不开心。在今年年初，你的屯门有个5岁的女童叫陈瑞琳小琳琳，她被她20多岁的生父和继母就长期虐待。用个拖鞋刮面，用铰剪去刉佢，成身都伤痕。佢被发现嗰阵时，啲伤口已经溃烂嘅。佢临死前嗰日，俾阿爸就抛起佢撞个天花板，撞咗10多下， 结果第二日就死了。这样可以虐待个女。在今年的父亲节呢，如果看新闻呢，有一个23岁的女仔，她因为患湿疹去自杀。但是临自杀前呢，她杀了她父母。我们想想，即是你湿疹自杀已经是很可悲的。你竟然她为什么要杀父母呢？原来她是很怨恨的父母将湿疹遗传给她，令她生不如死，就不如杀了你我再自杀。在六月尾，一个44岁的一个儿生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鲗鱼涌公园，如果你记得，枪击四个长辈，她年长的舅父和姨妈，两死两伤。原来应该是关于遗产的。这个即是后来报道，这女仔筹划了一年，用一年时间去计划将长辈置诸死地。哇，钱财身外物，你一定要这样要枪杀你的亲人，因为财产。你想想，即是父亲父母可以虐杀子女，儿女又谋杀父母，这个什么世界？现今家庭的问题很严重，很严重。你不要经常看那些笑话，真的非常之严重，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我们不是靠着上帝去维系一个家庭，其实可以出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会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4000多年前的家庭，但他们面对的问题和处理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去参考，很值得我们学习。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16章1-10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就没有为他生孩子，撒来有个婢女是埃及人，叫做夏甲。所以一开始讲了这个故事很简单，只有三个角色而已。一个就是这个家庭，一个老公就是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太太就是撒来后来的撒拉，还有一个的这个埃容，这个是埃及人，就是夏甲。只有三个人而已，他们面对一个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没有仔生，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困难。在一个什么困难呢？香港现在很多太太都特别不生仔的，但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在这一章的前一章，15章第5节，耶和华应许亚伯兰，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十年之后，撒来蛋都没有了，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上帝应许你的后裔有天上的星那么多，现在你都没有，十年过去了。第二，在希伯来文化，一个希伯来的妇女如果没有子女呢，是一个很大的羞辱。所以现在撒来他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一个很大的困难。那撒来跟老公说了，他说，看啊，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很有趣的，撒来有少少倾向呢，是卸责的。他推卸这个是神的责任，而家神令我不能生育。很多人都是即是有得赖就赖的了。你想想，在创世纪一开始犯得罪的嘛。亚当赖夏娃咯，夏娃就赖条蛇咯，有得卸就卸的了。撒来有这个卸责的倾向。他只是看到人家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撒来用人的方法去处理神的事情。他怎么做呢？咦，神应许我有很多的后裔，他又不是跟神的方法。他是用了自己的方法，将侍女夏甲就给了丈夫做妾侍。他的计划就是夏甲如果生了 BB 呢，就将他据为己有。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因为夏甲是侍女来的。在当时的文化，他无权 say no 的。当夏甲他生了 BB 呢，撒来拿了你据为己有，你做回妹仔，这个 B 属于我的。所以夏甲是一件工具来的。在这个计划里面呢，即是下甲的角色就是 你生得的了。在当时的文献呢，告诉我们听，这个做法是很合法的，而且这个做法呢是完全符合当时的风俗文化，合法合情合理，但是不一定合神的心意。我们看看到第二节的下半节呢，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亚伯兰以为呢，咦，我这个好着数啊，齐人之福。 啊，点知齐人之福咧就唔系真福嚟嘅，而系嚟整个家庭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好多时候我哋家庭会面对好多困难嘅，我觉得有困难系冇问题嘅，有经济困难，可能子女学业嘅困难，可能有病患嘅困难，有困难系冇问题嘅。但系有困难唔去寻求、寻问、倚靠神咧，用人嘅方法去处理咧，我会将呢啲困难变咗咩咧？变咗个 problem， 真系个问题。所以有困难冇问题嘅。不靠神去处理就会出问题。那个问题在哪里呢？那个问题在第四节。夏甲他真的有了。他有了是怎样呢？他就看小他的主母。夏甲一有了 BB 呢，他想怎样？他想升价十倍。他想跟撒来平起平坐。所以夏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不甘于做一个侍女。他想升呢。他想做主母。有一个困难，母子生的困难，用人的方法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夏甲现在想升呢，去看小撒来。跟着第五六节呢，我们看到这个家庭这三个人呢都有方法去面对，用人的方法。我们看到有四招，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看这三个人他出什么招数去面对这个这样的问题。在第五节呢，撒来对老公说，我因你受了委屈。受屈这个字呢是很重的字的。受屈这个字在六章十一节出现过，在创世纪。当神用洪水灭世，为什么要灭世？因为地上充满了强暴，强暴就是这个字。去到创世纪后一些，当西缅和利未用刀剑杀了士剑全城的男子，去到49章5节形容这个行为是残忍，残忍也是受屈这个字。所以受屈这个字是很重的字的。为什么用这个字？撒来想说什么呢？他受了一个很重很深的创伤。你想一想，这条桥是谁度的？是撒来度的。现在是赖谁？赖亚伯兰。我因为你，我受了很重的创伤。撒来有一个倾向是卸责。他赖丈夫是想做什么呢？其实想丈夫你麻烦你做些事搞定他。喂，现在我就被下甲看小，麻烦你搞定这个问题。撒来以这个受害者的身份去想操控的丈夫。所以撒来的第一招是什么呢？是操控。特别咧，系一个受害者嘅身份自居，去想操控佢丈夫。喺家庭里面，你常唔常见呢一招？好多小朋友都出呢一招啦，系嘛？同爹哋妈咪去买嘢，唔肯买俾佢，掠地啦。而家我好辛苦啊，我系受害者，唔该你快啲买嗰件玩具俾我。好多长者都用呢一招嘅，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翻屋企？听到两老在倾偈，他们自己倾偈，不是想讲给你听的，即是表面上。呢排啊，翻风落雨啦，风湿骨痛啦，冇人理我哋啦，冇人同我睇医生噶啦，咁。以一个受害者自居啊，想咩啊？呢啲仔女唔该做嘢啦，女婿新抱唔该做嘢啦。撒来第一招就系想操控，得唔得嘅咧？如果一个人甘于被你操控，可能一时被你操控，长期是不甘心。很多到最尾就是不想被你操控就分开。所以人的招数呢不一定得。好啦，咁呢个老公又点呢？老公又出咩招数呢？去到第六节。阿伯兰就对老婆讲啦，喂，个婢女在你的手嗰度㗎喎，你想点咪点囉。我这一招去做，其实做什么呢？即是意思就是，其实关我什么事呢？你和个妹仔自己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呢？我给个名字，这些名字就不是圣经的，这些名字我加来的，我叫龟宿政策，做宿头龟。阿伯兰这一招呢，就是真的不关我事的。这一招呢，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原来男人是多用的。 当哇个老婆家务又辛苦，啲仔女功课又好辛苦嘅时候，喂帮手睇下啲仔女啊。个老公讲：喂，读书啲嘢不嬲你搞噶啦，关我咩事啊？我搵钱好辛苦噶啦，我翻嚟打下机啦，俾我归宿政策，好似屋企真系唔关女事咁，佢啲家务唔关我事，煮饭不嬲都你搞噶啦，呢啲不嬲系你负责噶嘛，我系搵钱噶嘛，男主外女主内啊嘛，好多道理。但系当我家庭有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可唔可以有人置身事外？系唔得嘅。如果你置身事外，就迟下就你想理都冇得理嘅，系已经冇关系你。所以亚伯兰用呢个归宿政策，第二招都系唔得。嗱，撒来咧唔止一招，撒来就再出招啦。佢而家得到丈夫嘅呢个允许，大条道理点啊？虐待下甲，你话噶嘛？个侍女喺我手里面，我想点就点。所以撒来出第三招咧，就系、是、虐待下甲。嗰、那个俾个名咧叫高压政策，恰到你怕，你仲唔听话？我系打到你怕。呢一招喺屋企里面咧，最常用喺边度咧？喺啲屋企嘅弱势社群。边啲系弱势社群啊？多数啲细蚊仔，佢都冇办法，佢又冇钱冇权，又唔够你打，又唔够你大力。你再唔食饭，我打你噶啦！你再唔上房，我运你入衣柜噶。你再唔听话，我赶你出走廊，恰到你怕。嗱，高压政策可能会达到短期嘅目的，但系长期一定唔得。长期嗰个可能被你恰嗰个会心灵受创，或者会反弹，好似嗰个可能就系反弹到会即系报复，或者系甚至系谋害对方。啊，所以高压又唔得，缩头龟又唔得，啊，你操控又唔得，咁下甲又点咧？下甲都出招嘅，第六节最尾嗰度，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你留意下甲呢个字咧，其实有解释嘅。呢个字本身原文嘅意思系逃走，咁下甲就真系按住个名去逃走。你估下甲会去边度咧？会去边度？如果在座各位太太，即假设啫，我绝对唔会希望呢啲事发生。你同丈夫闹到火红火绿，即系刀光剑影嘅时候，你要走，你去边度？翻外家咯，明显下甲外家喺边度？去娘家喺边度？埃及啦，好明显，佢从埃及嚟噶嘛，所以就翻埃及。下边讲舒尔喺埃及嘅东边，所以好明显咧，佢系想翻埃及。嗱，但系你谂下，下甲要翻埃及嘅时候，佢系妹仔嚟噶，佢可唔可以喺亚伯兰屋企去话攞啲粮食啊，攞啲清水啊，借几匹骆驼啊，然后翻埃及噶？唔得。佢一分一毫都唔得，佢系孤身一人，仲要系带住个肚子徒步咧，由迦南地行去埃及，即系今日嘅以色列或者约旦嘅地方，徒步冇食水冇食物，带住个肚子行翻去。嗱，呢条路佢行过噶噃，佢系由埃及嚟噶嘛，佢好清楚由呢度翻翻转头条路系点行。你佢咁行，佢行唔行得到埃及咧？一定唔得啦，所以佢咁样就等同自杀。其实下甲呢一招咧，佢系一个自杀式嘅离家出走。佢好清楚噶，我咁样行翻埃及，我一定死嘅。但系我死咗，我 B B 点啊？都会死。佢呢个做法叫一拍两散。我死咗，撒来你都唔使旨意得到我个 B B。一拍两散呢一招你多唔多见？喺一个家庭里面。非常多见，连小事都去吃饭都会一拍两散的。完了晚堂崇拜，两夫妇出去想吃饭，个太太说：哎，我刚刚过山竹，今天天气好一点，喂，吃下日本放题了。老婆说不好，赶着回去看英超，哎，我们都是吃个快餐得了，拗到火红火绿，什么都不落，回去吃公仔面。一拍两散，你得不到你的放题，你也得不到你的快餐，什么都没有。睇戏都一样嘅啫，好多即系好多，哎，我想睇呢啲笑片咁，唉，冇啦，呢啲好俗嘅，周星驰嗰啲好无厘头嘅，唉，睇啲文艺片，啲老公又唔中意睇文艺片嘅，一拍两散翻屋企睇大啦，大家得唔到大家嘅嘢，嗱，用人嘅方法去处理， 如果你记得撒来的，无论你是一个以受害者去操控，或者你去恰到去怕，又或者亚伯兰我不理嘢，我归宿政策，或者下架俾佢一拍两散咧，你发觉都系唔得。人的方法解决不到嘢。其实如果我哋唔靠神咧，真系死路一条。你唔好以为依我哋读好多书或者好多智慧，或者喺婚姻里面好多经验。如果我哋只是用人的方法咧，你迟早出事。如果你唔靠住上帝，有上帝的爱、上帝的智慧喺当中咧，我哋嘅家庭会好多危机四伏、困难会变咗问题。唯有神的介入这个才是出路。在第七到十节，我们看到神开始介入，我们要看到原来神的介入有四个原则告诉我们是可以想也可以行。在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的水泉旁，在舒尔路上的水泉旁就遇见夏甲。旷野在圣经是经常的表达有这样的一个意味，是表达神的帮助，神陶造他子民的场景，帮助他子民就在旷野。书意很明显在创世纪25章18节，书意写很清楚在埃及的东边。所以原来夏甲他真的走去埃及，我们相信已经走了一段的路程。你留意耶和华的使者不是在夏甲很怒气冲冲在亚伯兰屋夺门而逃的时候拦住他跟他聊天，而是等夏甲行了一段路之后遇见他。遇见这个字的原文是表示是有刻意很有目的去找他，神是主动去寻找这个逃走的夏甲去帮助他，神是等夏甲行了一段路去到水泉旁去喝淡水去平静下来先跟他对话。所以第七节给我们第一个原则，上帝介入，第一个原则是冷静。当我们在家庭有冲突有纠纷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冷静。当你不冷静继续去谈，很多时候火上加油，越谈是越糟糕。好了，第八节，使者就跟这个撒来夏甲说了，撒来的婢女夏甲。你细心留意这段经文很有趣，在亚伯兰屋企，撒来和亚伯兰是怎样称呼夏甲。第二节和第五节，撒来说我的使女。第六节，亚伯兰说使女是没有名的，夏甲是没有名的。在第一到六节，在亚伯兰家夏甲有没有讲过话？是没有，他是没有开声的余地的。在撒来和亚伯兰眼中，夏甲是一个工具来的，是达成他们目的的工具来的。但是在第七到十节，你留意神是直接称呼夏甲的名字，夏甲是有发言权的，神尊重夏甲是一个人来的。所以虽然这个不是这段的重点，但我相信神看人和我们人看人是很不同，神是尊重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贝，宝贝到一个地步他的仔要为我们死。我们看人就 是工具来的，对我有没有好处，对我有没有帮助。在第八节，这个使者问夏甲两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这两个问题 很明显的，是不是夏甲一定是从亚伯兰家来的，去哪里啊？回娘家，回埃及。两个问题很明显的，难道个使者是这么没有智慧要问这样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从哪里来？你为什么搞成这样？要往哪里去？你将来想怎样？在冷静的时间，我们不是不做事，我们要想这两个问题。我们家为什么搞成这样？前因后果是怎样呢？要往哪里去？你想怎样？你想离婚，那就找律师；你不想离婚，就找牧师。你往哪里去很重要，你想怎样，你决定你才知道怎么做。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要想清楚前因后果，在冷静的期间我们要做事，不是不做事的，想清楚。你要细心看留意夏甲答了哪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答了上半节。通常受伤害的人通常就是专注过去而已， 未必有勇气去想将来和面对将来，这个是一个 很真实一个心理的状况。下甲就说，我从我女主人撒来面前逃出来，他的过去很多的苦劫，现在被人逼到要自杀，他未讲到他的将来是怎样。第九节，神的使者对他说，你要回到你的女主人那里，屈服在他手下。第九节，使者的建议就是下甲回到主母那里，屈服在他的手下。服这个字呢，其实字根就是第六节虐待的字，就是这个字。哇，好奇怪，神这个什么建议来的？就是神这个使者送回只羊入虎口，下甲刚刚是被主母虐到他想自杀，一个极大的创伤。现在这个意见就是你回回去被他虐待，再虐待多一次。这个什么意见来的？你留心看看这一节经文，或者这一段使者的经文，他称呼下甲有个位份的。在第八节他怎样称呼下甲？是撒来的使女。去到第九节，不是回到撒来那里，回到哪里？女主人。撒来的使女，女主人这些字眼是强调什么？个位份。所以第三个原则，神给我们的就是你要做回上帝所呼召你的位份，做回上帝给你的位份。如果上帝呼召你结婚的，当你怎样吵架都好，你冷静过后想清前因后果，你做回上帝呼召你做的岗位。如果做丈夫的，就做回你应该丈夫的岗位，做阿妈的做回阿妈应该的岗位，做子女的做子女应该的岗位，是上帝呼召你。如果你不记得什么岗位的，你是夫妻的，想回起你在教堂宣誓的对话，在 神面前的立约，讲什么？无论疾病、健康、贫穷、富贵、顺境、逆境，你都终生爱他的嘛。现在因不是 要离开呢？你做回上帝给你的位份，这个就是上帝一个原则。他不是送一只羊入虎口，你做回你是使女就做回使女。其实上帝很针对撒来、下甲的问题，下甲是不甘于做使女想升呢嘛。上帝说，我呼召你是做使女，你做回你使女的位份，这个就是最好。但如果你是下甲，你会怎么想？是的，我刚刚就想自杀，现在你拱回我回去不行的，真是。还有下甲都不认识这个神，下甲埃及人来的嘛。所以神给我们的第四个原则在第十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多到不可胜数。上帝应许下甲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他的恩典够用。如果你留意呢，上帝这个应许在圣经里面创世纪是给谁的？亚伯拉罕啦，给以撒啦，给雅各。在整本圣经这个应许有没有给过一位女性呢？是没有。整本圣经在人类历史里面是得一位女性，就是这位埃及人妹仔来的下甲，得到上帝的恩宠。如果你又看再下一节第十一节，他只是说你会生这个仔，即不是你 你的胎不会死的，这个仔叫以实玛利。所以原来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信得过神，他的恩典一定够用，做回你的位份，信得过上帝。现在我很难再爱身边这个，或者我很难再好像以往那样待他，你做回这个位份，你信得过上帝的恩典一定够你用。如果这个是上帝呼召你的岗位，他给你的位份，他一定会有相应的恩典去帮助你。弟兄姊妹，有时我们家庭遇到困难，不要将它变成一个问题，困难很正常，不要一味用人的方法去处理。你看这个家庭，无论你是去操控又好，你去高压又好，你去归宿又好，你去一炮两散又好，人的方法帮不到，有短期的效果，长期一定不行。 我们做神的事情要用神的方法，这四个原则。在家庭里面，我们要冷静，想清楚前因后果，做回上帝给我们的位份，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家庭一定有出路。这段经文的最重点就是说，其实神他应许这个家庭是一个大国来的，我们要做神的事情要用神的方法，不要用人的方法。现在撒来用人的方法搞到一锅粥，跟着他再用人的方法去处理就更加大问题。在一个家庭里面，哪个是一家之主？传统上是丈夫，但近这十几年可能都转了，哪个是一家之主？赚钱多的。再近这几年再转了，哪个是一家之主？大声那个，够恶那个。再近一点，哪个一家之主？到了我这几年牧会，我很发觉小朋友是一家之主。很多家庭是围着小朋友哄哄转的。你要学跆拳道啊？咦，你看完叶问你想学咏春啊？即刻报先。他想做什么就给他做。其实哪个一家之主呢？你要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一定要哪个成为一家之主？一定是神。我们用神的原则去管理我们的家庭和家人的关系。我不是说我们人没有方法，不是说我们人没有智慧，我不是排除我们可能要去学习，甚至去上堂去看一些书籍，去学习怎样去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爸爸、好的妈妈、好的儿女。要学，但更加重要的，我们的背后是否依靠着神？有没有上帝的原则在你的家庭运行呢？如果神在你的家庭很大，你的问题就很小；如果神在你的家庭很小，你的问题就很大。弟兄姊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家里的问题是无日无知的，但是家庭的事我相信是属灵的事。家家亦都有本常念的经，是不是？有没有人家里没有圣经？你有的噃，难念的经一定有的了，但是常念的经很宝贝的圣经的话语就告诉我们听，怎样可以用神的原则靠着神的能力，然后在家庭里面去经历神的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你在地上你让我们有家庭，有家庭的温暖，但天父，我们要向你认罪，我人的罪性、自我、自私，令到家庭很多的破裂、很多的伤痕、很多问题。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原则去成就你的事情，让我们的家庭以你为主，按你的引导，我们有伤害的，我们真的寻求去原谅、去复和。我们彼此之间有冷漠的，求你的爱去充满我们，灌注当中，让我们的家庭真的经历你的爱，这个舍己牺牲的爱。求你帮助我们用真理的原则去建立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都成为一个荣耀你的场景。多谢你，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